DeepSeek 融资背后的隐秘，大家看到的是数字，但这背后隐藏着哪些争夺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DeepSeek 开始融资的时候，我们做过节目，当时讲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开一轮融资给 DeepSeek 自己做一个定价来稳定团队。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坚持当时的说法，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目的。但是，你一旦开始融资了，口子开了，那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你了。后边有很多人会冲上来，而这些冲进去的人也不是梁文峰都可以随意拒绝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数据呢，已经不再是融3亿美金，投后估值100亿美金了，而是投前估值450亿美金，要融100亿美金啊！而且在这个里头，梁文峰自己要出30亿美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已经很难控制了。我们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一开始一个融3亿美金、投后估值100亿美金的案子，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融100亿美金，投后有可能到550亿美金了，因为投前450嘛，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个，梁文峰，他怎么能够拿出30亿美金，或者叫200亿人民币吧？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为什么要在这个项目里投这么多钱？难道这仅仅是热爱吗？第三个呢？腾讯啊、阿里啊、IDG 啊、Modern Lights 啊这些传闻要加入的基金，他们到底想在里边干什么啊？第四个，国家大基金加进去以后，到底会给这个项目带来什么样的变数？最后呢，梁文峰拿到这么多钱以后，到底能够把 DeepSeek 带往何方啊？首先要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投融资过程中这个消息应该是保密的。我的会员频道里头呢有投资意向书解读的课程啊，如果是会员朋友的话，你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做投融资的时候，最核心要签的那份文件叫投资意向书，英文叫 term sheet。在这个里头呢，只有两个条款是有法律效应的，其他的条款都没有法律效应。那很多人说这两个条款是不是投多少钱占多少比例啊？不是啊，第一个法律条款呢是锁定期，我给你签了这个文件以后，在多长时间之内你得跟我谈，不能跟别人谈去。第二个有效的条款是保密，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说我在这跟你谈着呢，你四处找别人去抬价、去压价，搞这个事情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所以真正这个协议里头有效的就这两条啊，在这一段时间内保密，不允许出去说去。但是你说保密了，怎么这个消息还满天飞呢？我们这个消息非常非常多啊，待会儿咱们会稍微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投资人会偷偷的去泄露啊，原因是什么呢？他希望锁定份额，说我在里头呢啊，我锁定了，你们谁也别跟我抢，而且呢，这个估值就这样了，不要再涨了。他们想去干这件事情，因为对于投资人来说，投多少钱，占多少比例，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他真正关心的就是你的估值。为什么呢？因为投资人是靠这边挣钱的啊，就是我现在投进去，你估值是多少？你以后要能涨到很高倍数，我才能挣到钱。那么我怎么能够让他保证涨到很高倍数呢？我一定要保证前面那数小啊。如果前面这个数就已经很大了，那我再往上涨几倍的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对吧？如果前面这个数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话，再往上涨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小啊。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有的时候呢，这个创始人自己也会偷偷的出去泄露消息。他们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在估值。对于他来说，他肯定希望估值越高越好，因为一旦估值高了，他在里边所占的这个股份就值更多的钱，他可以直接找银行或者找金融机构拿这些股份去抵押啊，这个是他真正希望看到的。而且呢，很多创始人希望什么呢？就我这一轮高一些，那相当于我上台阶了嘛。我下一轮的话，一定是在这一轮的这个台阶上继续往前走。那如果我这一轮不够高的话，我下一轮就不能跳得更高啊。所以他们都会有这个主观意愿去进行泄露，这种泄露出来的消息通常都是什么知情人士啊、内部人士啊，都是这个地方来的啊，指名道姓说谁泄露了信息就违约了。所以，这里要先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我们稍微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吧。这一轮融资最早开始有消息呢，其实是2月7号，当时市场上有传闻说阿里啊，要以100亿美金的估值投资 DeepSeek 10亿美金啊。后来呢，阿里高层否认了，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对这种否认太认真啊。 你只要稍微差一个字在这里头，你都可以算是造谣啊。他们否认了，但是这个事呢，我们也不能当他完全没有。到4月17日 The Information 报道称 DeepSeek 首次寻求外部融资，这个肯定是跟 DeepSeek 内部已经确认的消息了，开始融资了，目标至少3亿美金啊，估值至少100亿美金。后来路透社也转发了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还专门录了节目来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是3亿美金的融资，估值100亿美金，这个里头代表几层意思，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翻这个节目。到4月22日路透社转述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据称腾讯阿里正在进行谈判，估值呢已经超过200亿美金了，这个事就往前走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里头，腾讯跟阿里并没有出来说什么， DeepSeek 也没有出来说什么，因为不能说啊，说了就违约了。到了4月24日 DeepSeek V4 发布啊，这算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时间点，就是我的新的模型出来了啊，大家上啊。经常我们会在产品上线的时候进行融资啊，因为你产品上线的时候是你的整个的数据整个状态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融资呢可以有一个更高的估值。这里大家要注意啊，甭管是投资还是融资，基金方还是创始团队，真正关心的都是估值。在发布之后，很快 DeepSeek 就开始宣布降价。我还专门录过节目啊，说为什么他会宣布降价。但是呢，有一点在当时的节目里并没有说， DeepSeek 宣布降价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用的人不够多。如果这个就像 DeepSeek R1 发布的时候，所有人冲上去直接把他的服务器干崩菜，他才不会降价呢。没什么人用啊，他就只能降价。到4月27日，有工商信息显示，公司注册资金从1000万增加到1500万，梁文峰直接持股从 1% 上升到 34%， 也就是 DeepSeek 已经基本上谈的差不多了，再开始为接收融资进行架构调整了。到5月9日 The Information 转述称，融资目标最高可能达到500亿人民币，梁文峰个人或出资高达200亿人民币，在本轮募资中占 40%。 这个数字呢就很反常了，创始人参与自己公司投资这件事呢并不稀奇，但是占这么高啊，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奇怪。而且在这个前后呢，还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阿里退出了这一轮投资，说这个谈判破裂了，退出了。到5月22日彭博社发了一个报道，说 DeepSeek 向潜在投资人强调要继续开源，追求 AGI， 不追求短期商业化，融资约700亿人民币，也就是100亿美金，投前估值450亿美金，潜在投资人包括国家大基金、腾讯、IDG、Onalize 啊，就出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在5月23日 DeepSeek 官方重新定价，说 DeepSeek V4 Pro 的25折优惠期结束以后，价格永远调整为原价的1/4，也就是这个调价就是永久的了，不会再发生任何变化了。说明什么？说明使用 DeepSeek 的人依然不够多。那把整个的时序理完了以后，咱们来讲第一个问题，梁文峰为什么要拿出30亿美金来？最早他准备拿3亿美金给 DeepSeek 撑一个100亿美金的估值，把团队稳定住就完事了，后来发现不行啊，很多人冲进来他无法拒绝，所以他一咬牙一跺脚说，来，我把30亿美金放进来。那么这个30亿美金代表什么意思？意思是很简单，梁文峰是这一轮投资的领投方，一轮投资里头有很多人参与，出钱最多的那个人叫领投方。领投方有一个很特殊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拟定合同。在这一轮投资里头，这个合同是由领投方和创始团队一起去拟定的，在这里头就是梁文峰跟梁文峰自己把这个合同定下来，所有其他的人呢叫跟投方啊，你出的钱没有领投方多， 跟投方呢通常是不会去修改这个大的合同框架的，他们呢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条款和权利要求，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吧，猎豹移动只要投资了，我们就有一个小要求必须要写在里头去，甭管我是多么小比例的跟投方，我都要加这一个条款，是什么呢？你这辈子不允许拿360的钱啊，这个就属于是排他条款。360其实也有类似条款，只要他投了，甭管他是领投方还是跟投方，他都会在里头写你不允许拿腾讯的钱，不允许拿金山的钱，不允许拿很多人的钱，就是他那个排除的特别多啊，像我们当时只排除360、啊、这个就属于是各个跟投方你可以加这种小条款在里头，但是大的架构你是不能改的。所以梁文峰出这么多钱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必须得是领投方啊，任何其他人出的钱不能比他多，合同的大框架得是他定。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啊，为什么梁文峰要出这么多的钱。原来他想着出3亿美金这事搞定了，后来发现搞不定了，他必须要出30亿美金才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定。而且在这里头呢还要注意啊，有两家呢是相对比较纯粹的美元基金啊，一个叫 IDG， 一个叫 Lice 啊，这两家美元基金呢有可能会去跟梁文峰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他们反正就是挣钱来的，他对于你们这个公司到底怎么运作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签了这种一致行动人协议以后，梁文峰所得到的控制权就会进一步的扩大啊，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去给他指手画脚。所以这是梁文峰为什么要出这么多钱。这里呢还有一个个人猜测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个人猜测。梁文峰前面做换方量化肯定是挣了不少钱，但是到底挣了多少钱其实谁也不知道。他这30亿美金到底交没交过税，是不是一个完全合法合规的钱啊？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再去搞什么呢，就是中国公民不可以在海外投资，那么他这30亿美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说不清楚。但是只要是这一次把这30亿美金入股到 DeepSeek 里头去了，而且这一轮投资里头还有国家大基金在里头背书的话，那这个钱就算洗白了，你就不用再去想这个钱哪来的了。当然这个纯属个人猜测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咱们要讲清楚。下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各方的诉求以及争斗啊。首先呢是阿里。阿里你说他到底参与没参与，我相信他一定参与了。现在中国各大 AI 创始团队里头，阿里基本上全都投遍了，没有哪个他不投的。因为阿里后边有阿里云啊，中国现在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大模型都是跑在阿里云上的，所以这一块他进来参与没有任何问题。像这种投资的话，有些叫财务投资，有些叫战略投资。像阿里腾讯这种自己也去做 AI 的这些公司呢，他们一般叫战略投资。那战略投资跟财务投资有什么区别呢？财务投资很简单，我只追求财务回报啊，我现在投进去过几年你让我啊成多少倍挣出来完事儿了。而战略投资呢，他们经常会追求战略协同，他们会在协议里边增加战略协同条款。刚才我们讲了，即使你不是领投方，你也可以在里边去追加条款的。作为阿里来说啊，我在里边投资了，我就要求比如说你必须要优先使用阿里云啊，你要跟阿里去形成一些什么战略协同啊，你要去跟阿里做一些承诺呀，万一你玩不下去了，你的人要到阿里来上班啊。因为零一万物就跟阿里签的这种协议，零一万物最后做不下去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训练模型的团队就去阿里上班去了。这种投资人肯定是创始团队所不喜欢的，你有时候没办法，说我就缺这个钱，阿里愿意给，别人呢填不上这窟窿，那我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但是现在呢，有人能填上这窟窿，那就可以把阿里踢出去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阿里进来的时候，他所希望锁定的估值呢是200亿美金。你要想把它踢出去，最简单的方式不是说你这个条款我不同意，那个条款我不同意，这个呢显得你的格局很低，显得你斤斤计较，或者说你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私心啊，这个是不行的。最简单的把投资人踢出局的方式就是直接用估值把它拉爆了。你原来想要200亿估值入股，现在我到450了，你跟不跟吧。啊，阿里想了想说，看你本身也不是很情愿的样子，那我就放过你了啊，所以阿里没进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是腾讯，你说腾讯不也是战略投资人吗？大家要注意啊，腾讯这个战略投资人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佛系的，因为我在猎豹移动，原来腾讯也是我们的投资人，腾讯也是猎豹移动董事会九个人里的一个。腾讯那个董事呢，每一次都是等雷军说话。你这个投资里头，如果有一个人是领投方啊，特别强势的，他就会在下一轮投资之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原来在雷宝移动的时候，绝对话语权就是雷军的。每一次我需要投项目了，或者我需要在投资上做一些什么决策了，就要向董事会写邮件，所有人都不回邮件啊，都在等，等雷军回信啊。雷军说了，我同意了，那么很快啊，其他的回信就回来了，说我们都同意了。如果雷军提了什么问题，其他人就彻底不说话了。等我们把雷军的问题解决掉了，其他人再去往前推这个事情。所以，腾讯的这种投资相对比较佛系。你像腾讯投资的美团、投资的拼多多啊、投资的 B 站啊，投完了以后呢，他其实不太管。啊，就是你有战略协同，咱们就协同一下；你没有呢，也无所谓。等你上市了以后，我就卖你的股票去退出就完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腾讯觉得无所谓啊，450亿、500亿，我也都跟了，没什么问题。而且腾讯在当前这个状态呢，其实要比阿里要被动一些。阿里再怎么说啊，它这个千问系列现在已经千问 3.7 了，还算是中国大模型里头的第一梯队啊，它算是跑得比较快的。算是能打的一个，有战斗力的一个。而腾讯呢，折腾了半天，虽然挖了一个叫姚顺宇的人回来啊，从 OpenAI 挖回来，做了一个浑元3的模型出来，没有任何声音啊，他到底做了什么，这东西到底好不好使不知道，谁去测试过这东西，反正我是连测都懒得测的一个东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抓住 DeepSeek 这根稻草啊，说我们还是要上这个车的。所以这是腾讯的一个诉求。至于 IDG 跟 Monolith 呢，这是两个美元基金啊，专门在国内投各种的科技项目的。IDG 算是相对老牌一点吧，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项目都是他们投的啊。Monolith 的话是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像 Kimi 里头就有他们的投资啊。Monolith 的创始人应该叫曹曦，原来是红杉中国的。另外一个的话是可能叫王天吧，叫 Team 王啊，也是一个老牌投资人，他们是新募了一支美元基金出来去投中国的 AI 项目和大模型项目。这是现在已经露出头的这几个投资机构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什么要讲他们的基本情况呢？就是刚才咱们讲了，信息泄露出来就有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几个泄露出来的。锁定估值啊，锁定份额，他们是有意愿啊去做这个事儿的。而且大家根据我刚才讲的，在猎豹移动里头，雷军有这么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也能想明白为什么梁文峰要拿出30亿美金来占这一轮的领头方的位置啊。一旦他占住了这个位置啊，以后在 DeepSeek 里头他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呢你可以提意见，你可以单独找梁文峰谈啊，但是呢你想去在各种审批各种花钱的地方上去卡他脖子没戏啊，想都不用想。这里头呢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大基金。大基金呢是国字头的，就是国家凑的一堆钱啊，让他们去投什么芯片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做这个事情。大基金给钱呢，这里头大家可能第一个疑问是到底是美金还是人民币啊，因为大基金肯定是人民币基金，对吧？前面咱们讲到的 IDG 和 Monolith 那是美元基金，最开始给出的所有的估值和融资额呢都是美元。那人民币基金怎么上去投美金呢？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人民币基金是可以通过一个审批，然后呢用你手头的人民币去购汇再去投资美元项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大基金呢也投过一些啊，中芯国际香港的公司啊，它也是投的美金进去，它就是拿国内的人民币走这个相应审批就可以换汇了，这个不用太担心。大基金呢号称是投100亿人民币啊，这个也是一个传闻吧。注意啊，他不能超过梁文峰给的钱啊，梁文峰是给30亿，他这个可能是15亿啊。那么大基金给钱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A 股上市啊。在国内呢啊，你一旦拿了这样的钱以后，你最后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退出啊。这个钱你拿完了以后，你说我最后还给你加上利息还给你啊，没有人挣这个钱，大家都是希望你能够涨多少倍退出去，大基金也不例外啊。现在大基金呢号称是耐心资本啊，就是我不是特别着急催你退出啊，你要可以稍微多做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咱们讲的长期存储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投资人也是大基金啊，但是呢他给的钱也不是最多的啊，长期存储里给钱给的最多的是合肥城投啊，也是地方政府给钱给的最多的。国家的这种大基金呢最喜欢干的事情叫锦上添花啊，他们一般不会干这个雪中送炭的事情。你们决心已经这么大了啊，配套资金已经这么齐全了，我再给一点啊，在这站个台。那你说凭什么让他来站台？在中国呢，你退出的时候有几种退出方式。第一种呢， 最悲催的就是你作废掉了，这个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第二种呢是被并购，就是大基金投资完了以后，有很多的项目是被内部并购掉了。因为中国做这种人工智能和芯片的很多公司都是由大基金来投资的，那他就可以帮你去牵线搭桥啊，内部并购。第三种呢是还钱啊，这个谁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啊，但是你也不能把它漏掉啊，这也算是一种退出方式。第四种呢是港股上市，大基金投的一些项目呢是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要注意一点啊，所有大基金投的项目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是在美股上市的啊。美国估计也不希望看到有大基金投的项目在美股上市，中国呢也不希望这个事情，所以一旦拿了大基金的钱，基本上美股上市这条路就算绝了啊。但是港股上市呢也算是一个选择，但是这都不是最好的退出方式。最好的退出方式只有一个，就是 A 股上市。为什么呢？因为 A 股是一个审批制的股市，港股也好美股也好都是注册制的，只有 A 股是审批制的。审批制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优质资源极其稀缺。你说我想去投资，你投不到啊，我想去投大模型企业啊，这发现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和智谱都是港股上市的啊，他们没有在 A 股上市，太麻烦，搞不定这个事情。但是这边 DeepSeek 大基金投了，那他这个 A 股上市基本上算是打了保票了。虽然你现在是美元状态，但是有大基金在里边，后边我们就做呗，拆 VIE 把它弄回国内来，在 A 股上呗，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在 A 股上市，因为韭菜足够多啊，优质的资源足够少，那这个国运级产品的这 DeepSeek 就有可能直接把这个价格给炒飞掉啊。这是大基金上来啊，其他这些投资人包括 DeepSeek 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这个啊，就是带着我们上 A 股上市去。当然了，你拿大基金的钱也是有风险的。什么风险呢？就是大基金前面是出过事儿的啊，出过贪腐案，有一些大基金的创始人和一些管理者是被抓的。你如果拿了大基金的钱，最后发现你骗我的钱，你最后作废掉了，你有可能会算作国有资产流失。前面紫光就干过这个活啊，拿了大基金的钱以后说我做芯片去了，最后啥也没做出来啊，那是要抓人的。所以国资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但是这点的 DeepSeek 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大吧。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产品啊，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大模型圈子里头还算是认认真真在做技术在做产品的一家公司吧。咱们把这事儿捋清楚了，这个钱是怎么涨上来的啊，梁文峰为什么给了这么多钱啊，各家在里头的诉求是什么样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样的啊，特别是大基金在里头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最后呢，咱们说一个结论，真正隐秘的不是钱，而是谁来定义 DeepSeek。梁文峰在这一次守住了控制权，拿了30亿美金进去，把强势的阿里踢出局了，引入了大基金，保留了想象空间，因为大基金进来以后有可能 A 股上市嘛。同时呢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啊，因为你一旦大基金进来以后你要做赔了，那是会被套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这种罪名的，那是有可能去坐牢的。DeepSeek 不断降价，说明作为一个国运级产品，现在用的人其实不多啊，你每次看到它降价你一定要相信没人使。下边我们真正要看的是什么啊，就是 DeepSeek 拿到钱之后它到底要干什么啊。现在报道是它正在招募 Agent Harness 的相关工程师和负责人，准备向 Agent Harness 这个方向冲锋了。这是现在所有 AI 大厂共同的方向啊，甭管是 Anthropic、 OpenAI、 谷歌，还有像 XAI 啊，都在向这一个方向冲锋。国内这些 AI 的大厂呢也在努力，但是呢效果其实一般啊，因为现在国内这些 AI 大厂都在抄龙虾，虽然现在他们都在推出各自的产品，实际上也都是在龙虾或者是爱马仕的基础上改来改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在做独立的 Agent Harness 这样的产品啊。我们还是可以期待 DeepSeek 可以拿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下面真正考验梁文峰的时刻到来了，他到底能不能在这么大估值这么多现金的公司里头继续保持方向继续前进。做 Agent Harness 跟原来做模型不太一样啊，原来做模型的时候你可以闷头做，不用理别人，大家在外边传啊，今天 DeepSeek V4 出来了， 6月份要出 DeepSeek V4.1， 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啊，大家传你不理他就完了。但是你一旦开始做 Agent Harness， 你就必须要跟开发者要去跟社区紧密配合，外边再传的各种消息你就不能不理人了。而且你有这么多钱在这个里头，会有很多人向你提出要求说啊，我们要直接用，用完了以后怎么怎么样，这个后面看他能不能把握住了。希望 DeepSeek 依然可以继续前进，不断的给我们贡献有趣的故事。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